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第十讲，释经的基本原则。要先谈一下圣经的合一性跟它的中心信息。探讨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必须要先确定圣经的合一性、一致性，因为两者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不是只是一本，它是66卷书，合成一本书，是一个合一的书。所以如果不确定圣经呢具有合一性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探讨圣经的这个中心信息。所谓的合一性呢，就指的说圣经在多元中合一的事实。虽然很多，66卷，作者很多，40位作者，就是合一的，因为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曾经有一些团体呢质疑过圣经合一性。最早质疑的大概就是诺斯底主义者。这个诺斯底主义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派，也是某一种形式的神智论者，强调特殊的智慧，必须是特殊的一群人在特殊神秘的途径的当中才能够得着。他们怀疑圣经的合一性，像第二世纪的瓦伦提念托洛密还是属于诺斯底主义者。他就认为说登山宝训跟摩西五经的内容是互相冲突的。那另外像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犹太裔的理性哲学家史宾诺莎，他也否定圣经的合一性，认为说罗马书讲的是因信称义，雅各书呢讲的是这个因行为称义，他认为两者是有冲突的。到了近代呢，否认圣经的合一性似乎成了自由派人士的时尚，他的论调甚至也影响到某一些保守派的教会。可是我们要在这边再一次强调圣经的合一性，它的基础如果不能够确定的话，不仅基督徒的信仰受到影响，连解经的态度还有这个结果都会受到牵连。圣经的合一性就是强调背后的作者是上帝自己，是圣灵。释经的基础呢，那就是从圣经的合一性我们来切入。首先我们要提到说作者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圣经真实的作者。另外呢，我们看到合一性就是指的单一性了。神虽然他具有各式各样的属性，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良善的。那这一切的属性呢，在神的里面都是协调的，因为神是合一的。合一性呢，是上帝绝对属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他道德属性之所以能够协调，能够彼此没有任何的冲突的一个关键。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的是独一的信仰。整本圣经呢都在呼吁人要信靠这一位独一的上帝。如果我们说旧约的上帝好像比较严厉，新约的上帝好像是比较仁慈，那这个说法当然就不太正确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神是没有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旧约的神如何，新约的神也是如何，只是在旧约的时代呢，我们看见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新约的时代呢，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是不是新约里面才是因信称义，旧约是靠行为称义呢？不是的。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时候，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义，也是因为他相信的缘故。只是在道成肉身之前呢，亚伯拉罕所相信的是上帝的话语，到了新约呢，相信的是成肉身的基督，同样是上帝的话语，更加的具体，更加的位格化，而且是活生生的彰显在初代教会门徒的面前，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创世纪第15章第6节那边所说的，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缘故。那么在新约当中，他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这是罗马书3章第4章那边所说的。我们看见第三方面呢，它也是独一的救恩历史。耶稣基督是时代的转捩点，时候因他而满足，那么时候满足了，基督就为童女所生。而基督道成肉身呢，他在他自己的位格里面成全了人类的历史。或者说基督的救恩要成就一件事情，是要使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啦，万膝跪拜，万口传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人得蒙救赎，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其实人类的历史啊，很多人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尝试要去解决人类的问题，有人要用武力用军事去统一这个世界，有人要用外交的手腕去统一，有人要用包罗万象的一种理论人生的哲理要去做一以贯之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万有同归于一哈，只有一个可能性，接着在基督的救恩当中，人才可能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人与自己和谐的关系，这个都是在独一的救恩历史的当中哈。第四方面我们要讲的是独一的正统教义哈。新约一再的强调持守纯正教义的重要性，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都有提到。另外呢，早期教会也曾经很清楚的宣告哈，圣经就是基督徒信仰独特的基准跟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人要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必须要以圣经为一切的基础。这当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圣经必然具备它的合一性。那么圣经如果不具备合一性的话，不仅正统教义没有依据哈，其实教会也会失去面对异端的力气，就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去评论一种的说法一种教训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到底圣经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那么基督是圣经信息的中心哈。首先我们要看到基督自己的宣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他对犹太人说，你们草稿这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圣经其实在为耶稣做见证。摩西的书上有指的主所说的话，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跟刚刚讲的其实是一致的。另外呢，整本旧约呢都充满了预言基督的话语，基督的一生哈都在旧约的预言当中。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使徒的见证，譬如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六节那边的描述，早期教会的信徒多数是犹太人嘛，他们对于旧约的背景都非常的清楚了解。经过五旬节，当彼得讲到的时候，他的重点就是基督就是应验了旧约所预表的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保罗他的劝勉也是如此，很清楚地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耶稣基督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旧约的执事是摩西的执事，那个是颁布律法，到了新约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把恩典把真理更直接清楚地表明出来。就是历代的神学家他们也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从五旬节开始教会是非常清楚的以耶稣基督作为信仰跟生活的中心。全世界独一神的宗教信仰就是三个大的宗教，一个是犹太教，一个基督教，一个是回教。但是基督教的神观呢，跟犹太教还有回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只是独一神的信仰，而且是三一神的信仰，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有三个独立的位格。可我们的信仰的名称呢，却不称为上帝教天父教，也不叫做圣灵教，而是被一般指称为就是基督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信仰生活的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理念呢，其实也影响着每一个层面哈，特别是在认识论跟救恩论的范围当中都是如此。人要认识上帝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人要得蒙拯救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也就是初代教会很清楚宣告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16世纪宗教改革呢，不仅恢复了唯独圣经哈，其实还恢复了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当然其中如果要再加一个，那个就是唯独基督。因为圣经的中心是基督，信心的来源信心的重点是基督，恩典的来源也是基督。再来谈一个问题哈，就是解释圣经者的资格。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是上帝给世人的一本书，所以谁有资格来读圣经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那至于解释圣经呢，除了自由派的学者之外呢，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学者并没有否定解释圣经的人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可是他们宁可 把全部的篇幅，或是至少是大部分的篇幅哈，还是放在方法论的讨论上。那到底是方法比人重要呢，还是人比方法重要？方法似乎是客观性的，那么人呢是主观性的，其实两者都很重要。个人读圣经，他就算不太有方法，但他如果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存敬畏神的心来读的话，这一本天下第一书对他而言就会带来这个生命改变的功效。当然如果他懂得正确的方法，那么他在读经的领受上所得的益处必然会更高。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读圣经了，也有非基督徒读圣经，只是他们用的态度方法各有所差异。就算一般的人他读圣经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哈，非常的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去读的时候，他也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来哈，也可能会写出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是呢，他在真理的诠释上，他还是会有一种隔靴搔痒的一个结果。他可能讲了很正确的话，可他自己在其中没有得到益处，反而有可能另外一个听的人，真正有心的人，他得到益处了。我们赞同某一些学者他所说的，其实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也都可以解释圣经，只是呢，因为个人的身份、还有资格、方法、动机上的差异，所以它的价值呢、它的意义、还有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不会相同的。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旧约预表的基督，新约应验基督，并且将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都清楚地表明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以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生命的主宰，好叫我们天天行在父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活着就有基督的见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多人可以得蒙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